这一位妙音居士，他说弟子在修学中时常会听到一个声音与自己谈话，不知此种现象是否正常。这个不正常啊，这叫做不正常啊。这种情形呢，你必须要记住啊，把自己的意志集中在佛号上，能够加上观想呢就最好啊，或者是想佛像，我们佛堂里面供奉的佛像也行，你家里面供奉的佛像也行，常常想佛像，念佛号。那么遇到有这些现象现前呢，不要理他啊，所谓是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容易着魔啊，不理会就好。第二位同学啊，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说我身边有一位70岁的老居士，他人很老实，皈依时间不长，现在脑萎缩，吃喝都需要人帮忙。他说没有生病的时候，他说临终叫我助念，我满口答应。说现在病重呢，我把佛像、念佛机都安排好，他很欢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病不发展了，他也不念佛了。我去看他，听到念佛，他就心烦，不爱听，啊，怕他生嗔心。以后啊，我也不去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果真呢，像你这里所说的啊，你不去也可以，或者呢，从侧面呢去探听一下，看看他境况如何。这些是属于业障现前。过去我在台湾呢，也曾经遇到过啊，在讲经的时候啊，好像我也曾经提到过几次啊。这个从前圆山灵济寺这个念佛堂，念佛会啊，副会长啊，林道奇居士是个非常虔诚啊，那么他的发气都很熟啊，念佛会每一个星期集会念佛，他当为诺临终念佛。临命终时，他也是癌症过世。临命终时，跟这个老太太一样，听到佛号就厌烦啊，不准人呢给他念佛，这业障现前啊。所以我们听到了啊，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们也把它当作佛菩萨示现来看待。由此可知，平常消业障这一桩事情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。到临终的时候，业障现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真的是神仙都帮不上忙啊！业障一定要在平素认真去消除啊。那么消业障的根本，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跟同学提示，也互相勉励 业障的根就是自私自利啊，是非人我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业障的根啊，这个根要不断，要不把它拔除，我们念佛都不能往生啊。纵然临命终时没有这些魔障现前，也只能够生三善道啊。要想脱离三界往生净土非常困难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头上的口头禅呢，那个话我们不要把它轻易看过。放下身心世界，老实念去，这个话重要啊。真正念佛想求生净土，你这一句话要牢牢记住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父亲现年78岁，也信佛但不明理，因为有病啊，多念几声呢是大有好转，他说是佛帮助的啊，求生极乐的信心呢没有，还说没有德性让佛来戒引，主要是放不下孙子。我心里明白一大堆道理就说不出来，师父你开示几句，他爱听你讲法，现代老人怎样修忍，他看不惯小对老的态度，这是事实。一般老年人看到现在年轻人呢，的确是不太习惯啊。那么如果他真的喜欢听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录像带跟 VCD 都很多啊，你可以常常提供给他，让他多听啊，多听呢道理就明白了，如理如法的修学决定成就。这是台湾同修在网络上传来的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法师，你曾经在讲席中开示，今生互为父母子女有4种因缘，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这个4个因缘不是我说的。你说你曾经在讲席中开示，这不是我的开示，这是佛说的啊。我不能把佛说的就认为是自己说的，这个过失很大啊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，这个是佛讲的。说如果今生互为父母子女，是因为子女要向父母抱怨和讨债，这该子女将来必定会因大逆不道而遭受极重的恶报。说如遇此情形，应如何教导 啊，该子女实质不造这个极重恶业，并能够反过来报答父母今生今世养育之恩。那如果父母与此种子女，时应如何？你问得很好，你想的也非常正确。啊，这个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呀，是过去生中的业因。过去生中虽然有业因，假如今生要没有缘，因缺乏缘呢，不会起现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今生呢，后天的教育非常重要啊。所以佛家讲缘生呢，他不讲因生的。缘生是什么意思？缘决定善福的果报。如果从因上说，十法界的因、一因，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头都具足啊。只可以说呢，各种业因呢，这个力量强弱不相同啊。这是在《法相宗经论》里面说得很清楚。由此可知，善的因遇到善的缘，必定结善果；善的因遇到不善的缘，善果也不会现前。那么虽然不是善果呢，也不至于太恶，但是恶的因要遇到恶的缘呢，这个果报很恐怖啊！啊，恶的因遇到善的缘呢，那个恶因也就会抵消掉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佛讲缘生呢是大有道理在呀！啊，缘生就要靠后天的教育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前生的业因呢，关系不大，是可以转变的。只要你觉悟了，你就能转了。在我们佛门最具代表性的是《了凡四训》。了凡先生前一生说在家没有什么大善的，也没有什么大恶。他遇到的云，遇到孔先生也算不错，把自己妄想杂念摆平了。但是对于自己的业报是丝毫不能够转动，所以我们趁了凡先生在没有遇到云谷大师之前，他是个标准凡夫，我们是凡夫啊，连标准都不够啊，他是标准凡夫。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啊，他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命是自己造的，过去生中所造一切业因自己造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自己造啊，自己当然可以转。他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 于是断恶修善，把自己的恶缘统统断掉。阿赖耶识里头恶的业习种子就永远不会现行，善种子拼命跟他加善的增上缘，于是善的果比孔先生算定的要超过很多很多。孔先生算他命里头没有功名，举人近似是功名啊，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，但是人家也考中了举人，也考中了进士。命里头没有儿女，他有两个好儿子。命里头只有53岁，他活到70多岁。这就是你懂得道理，你就能够改造命运。那么至于儿女，如果是冤亲债主来投胎的，这个事情难免呢，但是也可以避免。怎么个避免法呢？你们读《安世全书》，学学周安世就行了。周安世一生呢，持斋念佛，断恶修善，他在佛菩萨面前许愿的，希望啊，这个报怨的讨债的这个小孩啊，不要到他家来，希望佛菩萨帮助这个报恩的都来啊，那个讨债还债啊，就报怨的都不要来，他能够如愿以偿。都是在缘上做的功夫啊，所以只要把善缘控制住，恶缘远离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他后头还有一段啊，我们念下去哈。如果今生互为父母子女的因缘，是父母要向子女抱怨和讨债，如今如今社会上有很多父母把子女卖掉，和父母虐待子女的这他举例子，这个例子确实是很多，我们常常听到。这若遇此情况，则应如何教导该子女？教其多读经或念佛，回向给父母，可以化解前世所结下的冤仇和债务。这是一个问题。或者呢，只是逆来顺受。另外是遇到此种子女，应如何教导他们不可以怨恨父母，应如何教导他们孝顺啊？恳请法师慈悲开示。这个情形在今天社会上越来越多了，那么要化解这个问题，不单要教子女，还要教导他们父母。如果他们父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，自自然然的他就回心转意了。那么你说的这些 啊，怎么样去帮助他们？了凡四训，感应篇，音智文，印光法师一生所提倡的这三本书啊，确确实实是挽救现代社会最好的方法啊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，无论是在中国是在外国，几乎全世界所有地区，这些事情我们都常常听到啊，常常啊，发现这是社会的危机。老法师有智慧，有先见之明啊！今天学佛啊，有许多同学问我，学佛从哪里下手？我过去常常教人从了凡四训下手。先把了凡四训念三百遍，用一年的功夫，每一天念一遍，念一年，这个样子你学佛就有基础了啊！基础是什么呢？深信因果啊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在佛法里无论学哪个宗派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都不会有成就的啊！果然是深信因果，纵然不学佛，他将来也不会堕三恶道啊！决定能够获得人天福报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体会到啊，印祖的智慧与慈悲啊，确实应机说法啊，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真实利益啊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呢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，这是我们真正学佛的基础。第二个问题啊，他的问题，他说为什么鬼道众生有五通，而人道就没有？人法界不是比鬼法界的心要清净吗？这个没错，鬼道里面得的五通啊，它叫报德，它不是修德的，它是报德的。天人也有五通，也是属于报德的。人道、畜生道，这个两道没有，这个两道要靠修，靠修德啊，所以修德跟报德不一样啊。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古人笔记小说里头啊，有不少小公案啊，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面就有不少啊，《聊斋》里面也有很多啊，讲这个狐狸是畜生道啊，狐狸要修成人身。要五百年的时间啊，才能得人身啊，才能修成五通啊。所以畜生道这个五通是修得的，能够啊化身也是属于修得的啊，它不是报得的啊。所以这个报跟修啊是两桩事情。下面有个问题，就是请问师父，佛在经上说，人的寿命 每隔一百年减少一岁，这可是为什么近年来医学进步啊，人的寿命增加了，是否佛说法了另有一种意思？不是，我们对于佛的教诲啊，不能怀疑。这个人的寿命如果要是因为医药能够帮助这个寿命延长，因果定律就被推翻了。你们想想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因果报应？古德给我们说，这个医药能够治病啊，能够医病啊，不能医命啊。佛所讲的人寿每一百年减少一岁，这是一个平均寿命，不是对某一个人讲的。某一个人过去生中他修行，他所修的，也就是他所造的善恶业不相同，因此业报的寿命呢，每个人也不一样。有人长寿是过去他修的长寿因呐，他得的这个果报啊。佛在经上常给我们说，财富是修财布施，聪明智慧是修法布施，健康长寿是修无微布施。过去生中他修啊无微布施的果报啊，所以他得健康长寿。这里有个道理在啊，绝不跟关系这些医药的问题。医药只是一个助缘而已，它不是因。命里头没有那么长的寿命，再好的医药这医护医护治疗也没有办法。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想长寿啊，这个汉武帝想长寿，到处求神仙啊，求不死药，命到了还是要死，而且寿命都不长啊。所以长寿啊，与这些医药与保健，我的看法没关系啊。你看看许哲，这是你们大家看到的，今年101岁。他没有保健的，他没有吃什么补的东西啊，一天只吃一餐，就吃些生菜，在我们一般看，那哪里有营养啊？他活101岁了，在过年就102岁了，这讲不通啊！他的寿命，过去生中修的无微不至。只有佛法才能把这个问题讲圆满啊！我们一定要细细去想这些道理啊！这个医药进步，我们可以说人的疾病呢会少一点啊，因为这是外缘。是不是真的能减少呢？还是不见得啊！你看看，常常有不知名的瘟疫。医学界找不到它的原因，现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发现了所以平均寿命啊，70岁都不到啊。你把整个世界人口寿命做一个调查，做个平均，你就晓得确确实实的，像古人所讲啊，人生70古来稀啊，不到70岁走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，寿命一平均呢，就跟佛说的类似，很接近。 这位同修啊，也是从网络上传来的。他说：“法师常在讲《阿弥陀经》时，提到凡夫往生极乐世界，在四劫或五劫之内就能成佛。为何世尊在《观经》里设下下品，在《莲花》里要满十二大劫才化开，这两部经的时间观念呢有什么分别？”没有分别啊。两部经合起来看，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，那我们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说实在的话，不可能是下下品往生，下下品往生才要十二大劫啊，我们不需要。这个十二大劫，花开见佛无生的，要是跟一般法门来比较，这个时间缩短太多了。你看看其他的法门讲三大阿僧祇劫，你这个十二劫，这算什么？那是下下品往生。如果你是下中品、下上品，时间就缩短了。如果是中品往生，我们讲凡圣同居土中品往生、上品往生，我们都能做得到。所以中上品往生的，我的计算呢，大概只要四阶到五阶就成佛了啊，下下品往生才十二劫。你要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这个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啊！净宗法门的殊胜，那跟其他通途这八万四千法门呢，确实不一样啊！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，然后你才会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，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生把这个机会失掉了，想来世再遇到这个法门，那就很难讲。来世有，肯定会遇到，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劫你才能遇到。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啊，要懂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决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，我这一生就要去啊，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啊，真的想去是决定可以满愿的啊。怎样才有把握肯定这一生往生呢？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学啊，理论方法都在经典上啊。经中这个五经一论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任何一部经典都能帮助你成就。我们现在选择的是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分量比较大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的非常详尽啊。那么修行从哪里下手呢？三倍往生， 往生正因里面把这个方法就讲得很详细啊，但是总纲领总原则是要从善护三业下手啊，修行要从这里修起啊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，善护身业善护意业，你能把三业清净了，你就决定生凡圣同居土，就念佛能往生啊。如果你能够在理论上能够通达啊，再能够提升自己，做到观法如画、三昧常寂啊，再加上这个善护三业，你就会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生十报庄严土，那就恭喜你啊，成佛不会超过一劫啊，哪里还要什么三劫四劫，不需要，一生就成佛了。那么这个是佛在经论前教给我们的根本法了啊，我们一定要重视啊！如果不能够依教奉行，我们往生净土这个道路上还是会有障碍。经不能不读啊，理不能不清楚啊，方法不能不明了啊，如理如法的修行决定成就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，请问师父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同时存在，那么当初出生当下灭尽，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该如何与三世同时存在接受？这个要详细解说两个小时讲不完。纵然讲了，你也未必能清楚啊，因为这是境界上的问题啊，不是解释上，是境界上的问题啊。你要懂得三世跟十法界是怎么来的，你要晓得这个原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些现象的产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时间上的现象啊，十方十法界是形式上的现象，这些现象全是虚妄，就如同我们做梦一样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它存在不存在呢？佛给我们讲，如露亦如电，印作如是观啊，这个意思在《般若经》里面 我们讲了很多。过去我们在此地讲过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总共讲了200多个小时，留着有一套这个录像带，诸位要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听听。所以这些现象是从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。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没有十方，也没有十法界。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么现在你要问，为什么现在同时存在？是的，佛的一真法界存在，我们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三世十方这个虚妄境界也存在啊，跟佛菩萨同时存在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譬如我们是清醒的，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睡觉，睡觉在做大梦，他在做大梦跟我们清醒同时存在，就这个道理。他即使梦醒了，他就晓得梦里的现象啊都是虚妄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请问师父，为什么禅宗祖师参禅开悟之后都会回过头来念佛求生净土？禅宗祖师开悟之后回过头来念佛求生净土，那我要问你，你要不要念佛求生净土呢？开悟之后是真正明白了求生净土是最快速的道路啊！禅宗真的开悟，明心见性，那是圆教初住菩萨，他要不求生净土，从开悟之后修行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这给你讲真话了。三大圣奇迹不是对我们凡夫讲的，我们凡夫过去生中到现在已经无量劫了，哪止三大圣奇迹啊？我们还没修成。三大阿僧祇劫是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一天算起啊，也就是你从圆教初住再经过这个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成佛，这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时间。假如他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他们这些人生十报庄严土，不需要一劫，当生就成就了。你看看，把三大阿僧祇劫缩短成不到一劫，他为什么不去啊？当然去吧，道理在这里。这一位是这个王居士问的，他说在温哥华化缘很深，有一位詹居士现在正在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已经讲到第29品。问题是讲经的人有男女金钱上的是非， 这位居士说是要度众生呢，才用特殊手段。师父大智，请替此地众生看看，这样的人可以讲经吗？设的法有无偏差，要继续护持吗？要带众生去听经吗？师父常去，只有99%啊，师父常云啊，常云只有99%跟佛说的一样，有1%的错过，就断众生发生慧命。这个话没错啊，这也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的老师传给我的啊。过去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说啊，魔也会说法啊，也会示现佛的样子来说法，示现菩萨的样子来说法，冒充啊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冒牌的事情太多了啊，魔很会冒牌啊，冒充佛菩萨来度众生，结果呢，都把众生度到魔道了啊。他讲的法99%跟佛说的没有两样，只有1%跟佛说的不一样。我们凡夫如何能辨别？啊，这一桩事情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里面讲的最详细。啊，今天我来到此地的时候，啊，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学法轮功的，啊，现在也在做听讲。跟我说明他修学法轮功的经过，啊，现在也是被魔附身，啊，这些呢现象都在《大佛顶首楞经》首楞严经里面，啊，所以他一说我就懂得。他受的害还不算严重，能回头啊，所以他给我说，他在我们念佛堂念佛听经，这个时候魔不能够干扰他啊，但是离开念佛堂啊，那魔又来了啊。那么实实在在讲呢，他念佛的时间短，我建议他呢，最少每一天呢能到我们念佛堂来念3-4个小时，对他就非常有帮助啊。那么再多听经多读经呢，能够明理，你就得三宝加持啊，邪魔外道自自然然就离开了。佛在经论上说的很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为什么会招惹这些魔王外道呢？是我们自己的念头不正。啊，没有离开名闻利养，没有离开是非人我，没有离开贪嗔痴慢，这个东西着魔啊。如果是真正遇到了善知识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这个正法修行 决定是得正面的利益啊，正面利益呢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人是得的清安自在呀、啊快乐无比呀、那你修的是没问题呀、这正常的现象。如果修学烦恼增长了，或者带来一些病痛了，或者带来一些恐惧了，常常感到有外面的这个无形的力量啊，来威胁，来压迫你，这是反常的现象，这决定不是佛法。佛法里头啊，不可能有这个现象。纵然修行不得力，也不会有这些现象发生。功夫真正得力，决定是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得清安，功夫好的得三昧。三昧是正受啊。功夫达到上乘的开智慧。就是在净土念佛法门，功夫真正齐如轨道。经宗里面常讲啊，你得到功夫成片了。功夫成片是念佛三昧里面最浅的，身心自在。有这样的功夫，凡圣同居处的往生你就取得了，你不会有生死的恐怖，你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把握。如果念到四意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；念到理意心不乱，生十报庄严土。你跟诸佛菩萨呢有感应道交，这个妖魔鬼怪呀进不了你的身边。行正就能够远离一切魔障啊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。那么至于温国华这位同学问的，我不在现场啊，现场的状况我没有看到，你们自己如果有疑惑，多看看《楞严经》把《楞严经》啊念个几遍，仔细去对照对照。如果他讲的不违背这个经义是可以听的；如果有违背，最好是能够远离至于说这个在男女金钱上的是非，要是说度众生的特殊手段，那他是菩萨再来，他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做不到啊。普通人说菩萨再来，说出了啊，他就在往生啊，说了还不走啊，这个不是真的，这是假的啊。这些佛学常识我们要懂，才不至于被人蒙蔽，不至于被人欺骗。我的话呢，只能说到此地，点到为止。后面呢，你们自己去参，自己去悟。 啊，实在没有善知识讲经说法，你要真正求解也不难。古大德教导我们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呐。啊，你去读经，你去读古人注解，只要恭恭敬敬的读，啊，真的，你念上一千遍，你就得感应。为什么得感应？一千遍念下，你心定了。诸位要知道，定心就能起感应。你心是浮动的、浮躁的，不可能有感应。这个心是乱的、浮动的，如果有感应呢，都是妖魔鬼怪。唯有清净心、真诚心，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大觉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将来遇到境界了，到底是佛境界还是魔境界，你自己就晓得了啊！我的心不清净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五欲六尘，六尘还贪爱，如果有了感应，你跟魔感应，决定不是佛啊！只有自己的清净心的时候，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欲望，这个时候有感应，可能是佛境界。这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要懂。